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十五章的后半段。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啊，十五章里面能够得知上帝你的心意。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个性当中继续的磨练我们，让我们拥有属天的性格。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新的一年当中有长足的进步，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有迦南妇人的信心，有耶稣基督这个喂饱4000人的那种神迹的能力。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这个Alex 弟兄，请你把这个。十五章从21节啊念完啊，谢谢。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着许多人吃饱？”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阿们。
Hello， 好，谢谢。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那个18、19、20节。那我说过呢，18、19、20节还要再讲一次哈，因为18、19、20节，我个人认为是这一章圣经当中呢比较重要的哈。那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讲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持续的污秽人。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时态哈，这个出口的是一个现在官身代名词，官身哈。不是代名词，是官身动词。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主动的意思，但其实是被动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是被什么什么灵感动出来的。那么你从心里面也是一样，也是现在是，也是官身啊。那官身的动词就是主动意，但是是被动时态。所以呢，你也是受到某一种邪灵的影响讲出来的话。那这样子从心里里面透过话语讲出来的那个才会污秽人啊，就好像我们听到一句骂人的话，一句污秽的话，那这些呢其实就在那些骂人啊，那些粗话脏话当中呢就带着这些邪恶的力量。那因此呢，保罗他讲，他说我们呢一句污秽的话都不可以出口。当然你说这个是用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律法式的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可是你从一个灵界当中，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骂人啊，当一个恨恶的话啊，带着血气的话语，那里面都有被邪灵感动的成分。你不要说这是我的性格哦，你不要说哎，我家里生来就是这样讲话的，那你家里面就真的是充满了仇恨，哎，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怎么样？挑拨，充满了这些什么？这些英文叫做 instify， 就是说你是故意的要挑起争端来，那这个就是一个邪灵啊，他在那里呢挑拨是非，就让你没完没了，争吵不休啊。那有些的家庭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你说归根究底，就是他心灵不够洁净。你在一个不够洁净的一个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是这样子的话，那对不起，这个家庭里面呢就会被污染了。那我觉得在很多我们学习圣经的人里面，还不是非常明白这个邪灵怎么样去运作的。这个邪灵的运作实在是非常的卑鄙，非常的邪恶。他坐在这些人的所谓的性格习惯当中，让人不知道。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基督讲的话，你吃什么东西顶多落到茅厕坑里面，顶多伤害你的身体，但不会伤害你的灵魂。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我上次提到罗马书七章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至于结成了死亡的果子。那这也是律法当中一个不是他原本要我们有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呢，律法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做的时候，那么这个叫做罪。那么人就是有这么一个败坏的这个罪性，你说不行，我就偏偏要去做。那么由这个律法里面生发出来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当中发动了啊！你说不可奸淫，哎，就看到漂亮的女人就会想入非非。哎，你说不可以偷啊，不可以这个杀人，哇，现在电影里面杀人就好像家常便饭了，你说不行的，我偏偏就是要做。那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自由派，这个 liberal 啊，在美国就是叫自由派，我就是要享受我这种的自由，我不要那种的律法捆绑，我不要那种宗教这个圣经里面的这种道理来捆绑我。现在在欧美呢，他们很不喜欢我们这些所谓的保守派，保守基督教，当我们讲说圣经上怎么说的时候，他们都快要受不了了。他们会认为说，怎么还有现在还有人在相信神这件事情？那这个当然是他们自己的无知啊。可是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无知，以至于他们错失了认识真神的这个一个机会。那很抱歉，那真的就是像保罗所讲的，这世界上的神啊，弄瞎了他们的心眼。我们今天在这个传媒上面，在电视上，在网络上，你还是一直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人。那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悲哀。但是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讲出来的话，就是会污染人，会污秽人的。所以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耶稣基督说，你们法利赛人，你们注重外表的干净，但我告诉你们，心里的干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这个洁净的概念不是只有在律法礼仪上的洁净就 OK 了，不是。耶稣说，你的心灵里面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身体 洁净不洁净那是一回事，当然有是最好，而且当然是需要有的。心里要洁净，要真正的相信上帝，你要亲近他，你要爱神，你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否则以色列人光守这个律法是不行的，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哦，人的心是被圣灵引导还是被邪灵引导？圣灵引导了，你就会歌颂神，你不会咒诅神的。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嘛，哈。这个若没有人这个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OK， 若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可以说主是咒诅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你对神对耶稣基督你怎么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你是受圣灵的影响还是受XX灵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比如说你会叫阿爸父，诶，那个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引导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思想是不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子做会不会讨神的喜悦。因此呢，其实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每天每时每刻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态心里面在想什么要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箴言第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跟我今天不管我们今天现在的属灵程度到哪里，有人说哎，我的属灵程度很低，我的属灵程度还不错，不管你是在哪一方面，你我都随时都需要耶稣基督用宝血来洁净你。当你觉得这个仇敌在攻击的时候，你要赶快用宝血洁净，要斥责这个邪灵，要完全的离开。你说你在灵里面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其实就是看你这个功夫，你什么时候对这样的事情敏感，已经知道仇敌在攻击攻到门口了，你立刻奉耶稣基督斥责他，要断开这个黑暗权势的这种诱惑，那么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当我们的心偏向邪恶的时候，你猜猜看邪灵他会做什么？邪灵他会继续的加紧的攻击你。因此当你的心在那里飘渺无定，你知道你的心要选择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呼求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赶快悔改的时刻。我们需要在我们属灵征战当中，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处在什么样子的属灵征战当中。19节耶稣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你心里里面所想的东西出来的东西有什么？有 evil thoughts 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苟合就是淫乱 fornication， 有偷盗，有妄证就是做假见证，有滂毒，滂毒就是毁谤亵渎的意思。所以这些恶念 evil thoughts 任何的恶念都是邪灵影响的。所以我们检视耶稣所说的污秽都不是爱人的性情，这些我们刚刚念的19节没有一个是爱人的，都是污秽人的。我们实践在新约的时候已经不是遵守不遵守的问题，而是连想都不行了。当你意念如果违反了19节所讲的事情呢，基本上你从里面就有相对应的邪灵来污染你周围的人，包括你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耶稣基督讲的非常严重的地方。雅各书有一段话，他说第2章第10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 那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因为对孝敬父母的错解，他是属于心灵里面一个恶念头。他说，我呢有一条口传律法，古人的遗传，哎，只要跟这个祭司讲说，哎，我要这个奉养的父母的，我就做了割板，那么你奉养父母的钱呢，哎，就可以不用给父母了。那这个基本上耶稣说，你这个就是外表上的功夫， OK， 实质上你是在什么上，你是在侮辱你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法利赛人一个内在的问题哦。当然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章节当中的法利赛人，他们什么，他们贪爱钱财啊，他们侵吞寡妇的产业啊，这是耶稣基督他在马太23章里面呢指控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做这种表面功夫的，可是这个却正是耶稣基督他讲的，你们心里面的污秽就是这么一回事。第20节，这些都是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会污秽人。那我特别去翻那个最后那个字，污秽人是指一个人呢还是指一群人？结果发现两个都可以，你可以讲说是讲那个人，也可以讲所有其他的人。那这个污秽呢，那我们就说了，难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五章告诉我们，诶，若有称为弟兄的，诶，他是什么，他是淫乱的，诶，他是咒骂的，你千万不要跟他在一起，连交往跟他吃饭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会污染你。所以在我们这种洁净不洁净的地方，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一些，因为灵里面发出来的污染别人会知道的。如果说一个比较灵敏感的人，他会知道那这个灵不对啊，这个散发出来的这个有不同的味道，有些人嗅觉很灵敏，有些人这个触觉特别灵敏，他知道受到什么样子的灵的影响。那我们在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赶快奉耶稣基督斥责他，斥责他，斥责他，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思想，我们在任何的时间，在任何的时刻里面，我们是不是在意念当中有去咒诅人家去死啊？啊，我们有些时候开车的时候，差一点出车祸啦，会不会咒骂那个这个让你差一点出车祸的人呢？啊，会不会你有奸淫的意念呢？苟合的意念呢？有贪婪的心吗？有这种骗人吹牛的心吗？还有背后说人家坏话毁谤人的名誉吗？那些都是邪灵的东西，会污秽人的，所以我们赶快悔改。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求主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的心不能够成为邪灵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用耶稣基督宝血认罪悔改。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知道一天要好几次了。你当你知道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时候，就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这样子的宣告，你这样子的斥责，那些的不好的意念，那些污秽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意念计划也好，就会离开。你要真正的跟他讲说，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圣洁的，这些东西不可以在我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到最后讲说，他其实不是说洗手吃不吃饭了，不是不重要的意思，而是说如果要要求人来洗手吃饭的话，那就要看你要求的东西是重点还是不是重点哈。这个洗手吃饭跟心灵里面的污秽的问题，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心灵的污秽的问题显然比吃饭洗手这个问题重要的太多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认识，但是很可惜的，法利赛人他并不重视，他不认为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思想，当我们心灵里面发出来的是圣洁的，是敬虔的，是安静不烦躁的，是温柔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充满神的爱的，请问旁边的人会受到影响吗？我相信我们在基督徒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不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唱诗敬拜赞美查经或做任何的有意义的活动，而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你跟一群敬虔的爱主的这个圣洁的平安的喜乐的有盼望的人在一起，你的灵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你的灵会跟着怎么样，会跟着更新。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言不及义哈，我们尽量要在耶稣基督爱的里面，他的平安，他的喜乐里面，在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要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耶稣讲完话了，21节，离开那里，到推罗西顿去。然后这一段是很长的，如果说你有去看你的地图的话，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加百农附近，他离开的时候跑到推罗西顿，那是一段非常长的路程。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思想，是不是跟文士法利赛人冲突之后，耶稣要一段出去散心的旅程啊？因为我们看出诶，他这个冲突挺大的啊。那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去了那个地方呢，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个迦南妇人讲话。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就是特别为他去的，特别为这个迦南妇人去的，去到那边，然后呢又走了好远的地方，跑到加利利海的东边低加波利那边去，行了一个4000人喂饱的神迹。那这个地方原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马太他故意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按着这样子的顺序，他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你一个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文士这么大的冲突，然后他跑到外邦人那边去，看到一个迦南妇人，他跟他的对话，他要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对比，很大的一个什么强烈的对比，非常强烈。所以我们是要想说，耶稣是逃避尖锐的冲突呢，还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跑到外邦地，还是都有呢？所以你认为耶稣所做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呢，还是天父的旨意？那这个我留给大家有想象的空间哈。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来质问的啊，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跟耶稣基督这样子冲突之后，请问你想想看，他们回去之后，他们怎么报告这一件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好，第22节，有一个迦南妇人来，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好，22节，这马太写的非常的精简，他就讲一个迦南妇人，这个迦南妇人就不是犹太人，就在那个推罗西顿的地方，跑到那边去找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一进到家，哎，没想到呢，这件事情被人家知道了，这个迦南妇人就跑来跟他讲：“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想象，耶稣基督加利利海长途跋涉跑到推罗西顿，那个是西北角啊，我不知道要走几天了。这个迦南妇人一看机不可失啊，马上就来喊着：“主啊，大卫的子孙啊！”你从这个几个字眼来看哦，在一个外邦妇人喊耶稣是主，喊耶稣 是大卫的子孙，到基本上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外邦人根本没有这个文化，根本没有这个历史背景，他居然就喊耶稣啊，你是我的主啊，耶稣啊，你是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吧。那这个如果说今天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啊钉死十字架死复活了，然后门徒出去传福音了，传到最后呢有人这样喊，那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福音没有广传，这个迦南的妇人不知道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耶稣他说他是 Lord, my Lord, 意思就是说他承认耶稣是神啊，他承认耶稣是以色列的那个大卫的子孙啊。对一个迦南妇人来讲，这是太不寻常了。耶稣就在这第22节里面，你就看到一个外邦他们瞧不起的像狗一般的外邦，而且是一个女人，对比我们前面讲的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挑战，他们来质问耶稣基督，他才跟耶稣有很严重的冲突。这个你两相对比之下，你就发现到马太就在讲，连一个外邦的我们犹太人都瞧不起的，认为他们都要去地狱的这些外邦人，居然他承认耶稣是主，他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却不认识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以至于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个外邦妇人没有这样子文化背景，他居然知道耶稣是 the Lord,耶稣是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有这个文化的也文士法利赛人，每天读圣经在背经的，每天他律法上的要求他做得非常完美的，他居然不认识耶稣。那这个就是马太要你跟我看到的，你抓到了吗？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灵不对的地方啊？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不认为那是神迹，他认为你没做这个，你没做这个，你就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外邦人说，我的天哪，瞎子看见了，我的天哪，鬼释放了，这个不是神，哈，那是谁啊？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啊。那这个就是马太要我们看到的，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知道所有的福气是从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的，因为创世纪12:1-3这个事情所有的外邦人都知道在当时候，但是他听到耶稣来，他就这样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们也可以说他对他自己的女儿的状况非常盼望得到释放。那如果我们今天换作是你跟我，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你也是一个外邦人，你会这个样子去找耶稣吗？你会求他什么事情？你也可以讲说，迦南妇人祷告求耶稣是一个非常棒的代祷的例子。怎么说呢？他直言不讳，坚持不退后，非得到不可。他当时候可能也知道耶稣基督。可能他在迪加波利医好了那个被群鬼附着的人，这件事情除了迪加波利那边以外呢，可能都传到推罗西顿去了，传了这么远。他知道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可是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向他说，哎呀，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一直喊叫啊，这个喊叫用的是现在时，就持续的一直在喊，一直在喊，哎呀，我受不了了。你要知道，这是耶稣对他第一次的拒绝。门徒来帮腔啊， 哎，门徒要打发走啊！一看门徒，一看耶稣不讲话，嘿，我想说，这个耶稣大概也是被他搞烦了哈。哎，那是不是因为他是不是犹太人？哎，因为耶稣他的服事是以色列家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打发他走吧。所以其实耶稣是在考验这妇人的信心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lue， 让我们看到一个线索。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祷告某些事情还没有成就，好像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你的信心还在吗？我们是继续呼求下去呢，还是我们就放弃了？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呢？这是第一次对迦南妇人的测验没有回答。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哎，这是第二次的拒绝。那耶稣说了当然也是实情了哈。可是呢，这个女的迦南的妇人，耶稣对她的讲话可能也是一种半拒绝。但是你看25节，他说这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那有一个很特别的时态，这个拜是过去不定时啊。这个过去不定时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段的时间呢是一直重复的，这个动作就是一直在拜，一直在拜。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俯伏敬拜，或者是说他是那种跪拜来磕头，那么他的动作就是一直在这样子做。他会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妇人呢没有跟耶稣辩论，没有跟耶稣说，跟他辩论说，你说到以色列家的羊去服侍哈，你好偏心啊，你为什么不服侍我们呢？你只爱他们了，不爱我们吗？也不是全世界的救主吗？他没有去跟他去辩论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话里面没有坚决的不帮忙。哎，所以他就求他，他要打这种什么？打这种感情牌哈，还要让耶稣的这个怜悯的心发动。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不配，他不是以色列人，但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主，他知道他要一直的拜，那不放弃。第三次的拒绝就在26节，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啊，这句话听起来哦很刺耳，这句话听起来哦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但是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下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这一段圣经当中哦，这个妇人哦非常坚持而且非常有智慧。耶稣说，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意思就是说他祈求他的女儿被鬼附要得到释放。那么耶稣基督他讲了，儿女的饼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得到医治释放。那这个儿女的饼就是给儿女的祝福啊，所以你要祝福这个食物呢，那如果说这是为儿女预备的，他绝对不会随便去给别人的儿女的。因为这个迦南妇人他有女儿嘛，他知道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不好把儿女的东西呢随便给别人吃嘛。所以我们呢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妈妈爱女儿，就像这个耶稣说他爱他的儿女要得到医治释放。其实医治释放应该是我们每天的饭菜，每天的饭菜我们应当常常领受医治释放。 那你有愿意像耶稣常常要这个日用的饮食吗？我们身上的疾病，我们身上的缺乏，我们性格上的缺失，我们都需要医治，我们都需要释放。那因为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我们是儿女，我们应当吃的。但是27节这个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说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意思就是说，不是跟耶稣去闹意见，不是跟他讲道理，或是他被冒犯，而是他听到的耶稣基督口气软，就接下去进一步的要求，承认自己是那只可爱的狗吃碎渣，那就是一定要医治。因为这个狗不是那种轻贱轻蔑的狗，这个狗的字眼呢是一个宠物类型的小狗，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是宠物类型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在骂他的狗，可是虽然听起来你好像他是在骂这个外邦狗，可是这个妇人实在是了不起，他不要去讲这个犹太人对外邦人他们的称呼这方面，他没有想到那方面，他只想到的是他女儿要得到医治。OK， 你从一个信息的角度，虽然这个饼不是自己的祝福，是外邦人要得到的，但是当犹太人碎渣儿就是掉下来的，就是他没有吃的，或是他不要吃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了。我们今天外邦人得到的恩赐恩膏，不也因为是犹太人不要吗？这不要的就会临到我们今天的外邦人，何况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可以得到这一些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医治和释放。所以28节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你成全吧。从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一句话是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的。为什么？因为在14章的时候耶稣才说了彼得讲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当你把14章15章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是称赞这个迦南妇人信心是大的，然后彼得在旁边听到了，哎呀，你怎么称他是大的信心啊？我的信心就这么小吗？你看看彼得他怎么去想呢？那这个迦南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那么根据犹太拉比他们以前的习惯，当一个外邦人向拉比求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拉比通常是先拒绝的。这个在他们当时的拉比文化里面哦，对待非犹太人的做法都是先拒绝，为的是要什么？试验他们的诚心。好，那么当耶稣基督最后接纳了他的请求以后呢，从拉比的角度来看哦，就是应允了他成为他的女门徒。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呢，如果要离开那个地方，而这个迦南妇人愿意跟从他的话，耶稣会收留他的，因为他应允了他的祈求，医治了他的女儿。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习的，就是说，就算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很歧视我们，他只爱一些特定的人，不爱我，他只给他们那些人呢有很好的恩赐，有很好的恩膏，就没有给我。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学习迦南妇人，绝不放弃的相信耶稣的祝福会临到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的大小跟彼得跟耶稣起码有一年半了吧， 那这迦南妇人第一次见到他，可能以前有听到一些的事情，可是信心的大小跟你跟耶稣混久了好像也不是这么样子的正常的比例哈。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恩典恩惠临到我们的时候要把握机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耶稣基督荣耀同在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荣耀同在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二十九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啊，根据马可福音7章31节，同样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在迪加波利的境内哦，就是他医治那个群鬼的地方，它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因为那个地方，记得吗？哈，那个地方养很多猪啊，所以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肯定那边都是外邦人。所以你可以知道，马太前面来讲到给5000人吃饱，这边马上15章讲给4000人吃饱，这最大的差别。就是前面5000人吃饱都是犹太人，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4000人吃饱都是外邦人，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讲30节，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残疾，有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找他？我们相信就是他医好了那个群鬼的那个迪加波利人，他本来要跟随耶稣嘛，他要跟着耶稣啊，他说不，你留下来啊，他就留下来啊。圣经上讲说他传了到处传耶稣的名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迪加波利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会来找他，为什么？就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从被鬼附变成圣灵充满，那这样子的事情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你也可以想说，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想想看，当圣灵来了，耶稣来了，就可以把最不好的事情变成最好的事情。我们要有信心，上帝都可以把一个最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个最美的事情。31节，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动，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那请你注意，他为什么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呢？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所以他们看见神迹会归荣耀给以色列人，但是文士法利赛人看见以后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马太这样子的安排之下，他是要让你看到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来污蔑耶稣基督，没有像这些外邦人，没有这些 Torah，他们不会去学习摩西五经的，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会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相反的，神的子民应当是认识耶和华的，却居然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这个就是在当时一个很严重很强烈的这种对比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我相信耶稣的心是非常伤心的，但是他的心也非常愿意的在外邦人境界当中服侍他们，这个就是服侍他们。那我要提出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思想，就是当耶稣基督对那个迦南妇人讲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嘛，可是在迦南妇人讲说是啊，但是狗也怎么样，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我觉得迦南妇人他这一句话，我相信 就促成耶稣基督跑到迪加波利行了这四千人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个税扎尔的这个信心，让耶稣基督原本只单单去以色列迷失的羊的这种服事范围，他扩展到了加利利的海的东边那里去。我觉得这个迦南妇人真的是了不起，我觉得他真的就怎么样，就用他的信心促成了这个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神迹在以色列地或外邦境地哦，通通都一样，没有拦阻，因为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带领啊，请注意哦，耶稣的能力不是从他自己来的，乃是从圣灵来的，因为这一点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写得很清楚哈，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哦，他到处周游四方哦，行善事哦。然后医好凡被鬼魔辖制的人，那这个能力是受圣灵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按照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膏抹。那我要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外邦境界里面的邪灵运行是否比以色列的境内的还要多，你们认为呢？今天在教会里面邪灵的运行会比外面少吗？哎，这个是我的问题，请大家思想一下，也许你可以从你的这个message 哈，就是你们在这个 Skype 这个message 当中的给我你的答案哈。好，那我们看下去哈。感谢主。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哎，我怜悯这众人哈，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没有得吃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所以耶稣基督在那边开了三天特会哈，他们得到医治以后呢，都舍不得离开耶，可见得人心饥渴啊，也看见耶稣基督的怜悯，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给他们吃哈。那门徒说，哎，我们在这野地哪有那么多让人吃饱的。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讲哦，同样的情景哦，门徒还是没有学会啊。上一次五千人吃饱了才没过几天吧，看起来了哈，应该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呢，同样的问题来了以后呢，还是同样的什么，同样的疑惑，诶，我哪有那么多饼啊，叫这么多人吃饱。那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什么困难的事情都不是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在我们个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随时带下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34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那这个坐在地上的字眼呢，跟14章的他用的字希腊文是不一样的，不过呢也是斜躺的意思。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这也是圣餐的预表哦，诶，外邦人可以参加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呢，加上这边的七个饼哦，它的重点是在这个七这个数字，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是属于神的数字啊。所以呢，神呢拨了这个七个饼，诶，它就完全了。他就让大家呢都能够吃了吧，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seven 啊，我们犹太人他喜欢去找七哈，因为这个七的确是一个奇妙的数字。好，37、38节，众人都吃了，吃饱了，剩下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好，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之外，共有4000人啊。所以不论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吃饱了，不管你是五千人喂饱还是4000人喂饱， 那为什么要5000人跟4000人这个什么差别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悟出来这其中的道理啊。那就总而言之呢，5000的人吃饱了，跟4000人都吃饱，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7个筐子是7个大筐子，有差不多一个人这么高哈。所以在我们的这2个故事当中呢，耶稣的怜悯都是一样的，对外邦人也好，对犹太人也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于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测试，他测试过了之后，他就怜悯他们。啊，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有些时候，他也会对我们人有一些的测试。我们会通过他的考试吗？那么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你。当然我这样讲，你们可能会讲说，这有点立功之法。但我相信这不是立功之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跟耶稣建立关系。耶稣会不会有他的 preference， 有他自己喜欢的？是的，12个门徒里面有3个比较接近耶稣的，耶稣常常就带着这3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性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好的。Nothing wrong， 没有什么错，只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你怎么去讨耶稣的欢喜。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大概先讲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在整个的今天15章的后半段，最主要的我还是觉得18、19、20节。我们心灵里面的污秽，我们需要常常的对付。如果我们心灵里面的污秽没有马上处理的话，那很快的，有许多的不好的事情就会跟着跑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发问。今天 OK， 有神同在的教会的邪灵应该比较少。OK， 没有神同在的教会邪灵会比教会外头的更多。哇，哈哈，这是我们陈 Alex 弟兄哈。OK， 宗教徒没有圣灵重生的人，虽然在教堂和聚会的地方里面还是不洁净。OK， 很好，这是我刚刚问的问题啊，你觉得？外邦人的邪灵多还是教会里面邪灵多？我们教会应该是比较少，但你觉得这样的讲法对吗？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
就是关于讲到前面，就是19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有恶念、凶杀等等。那我是就是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武汉，就是湖北人呀，主要是武汉人啊，就是有很多的口头禅，就或者叫就是口头禅。但这些口头禅呢，其实就是
都是骂人的话，
骂人的。
嗯。
但是呢，但是其实也不是骂，按照武汉人的那个习俗，其实是不是骂人的。他说出来的这些口头禅反而是来表明自己和对方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这个口头禅主要在男性方面。就像我发现，就是比方说我的丈夫，他其实是不骂人的，也不带这些口头禅的。那当他跟他的好朋友，比方说在电话里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听到聊天，刚刚打招呼可能就是一个骂人的一句口头禅。那这个，那是不是也是说明在我们的武汉的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是有邪灵在这里？因着就是这种传统的文化里面是带着这个邪灵的一种掌控呢，以致让人有一种误解，好像就是说我们好像越亲近，那我们说出来的话就好像越随便，甚至是就是把这些口头禅也当做一个打招呼呀， 表明两者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
是的，我认为是的。OK， 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做盐做光的啦。我们今天不是说啊，我跟你比较熟，或者是说以前的老同学啦。当然，我们以前老同学的时候，我们讲话当然就比较随便一点。可是呢，我们基督徒毕竟还是光，还是盐嘛。那我们要让人家觉得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灯点灯不是藏在斗底下，不会藏在床底下，你要拿出来照样人。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讲话，我们这些口头禅，那就要改了。那不管说我们今天你说这个不是骂人的话 ，OK， 可是呢，在别人听起来啊，不同省份的人可能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啊，或者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还讲同样的话，那是不是也表明你还是受到以前的不好的邪灵的影响呢？好，那当然这个事情你可以讲说哦是见仁见智，可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吧，我们总是要讲一些光明磊落的话啊，不要在言语上面呢成为一个绊倒人的啊。那我相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啦啊。比如说吧，我们以前有一个啊认识的一个人啊，他的口头禅就是你这个杀千刀的。他家的人呢，每一个人都这样讲，你这个杀千刀的哈，哎，我不知道他是从哪边来的哈，但是就是说他一直就在讲，哎，我讲说，这个，你听了以后呢，你当然觉得很好笑啊，但是也觉得这个，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文化水平有点这个可争议的地方哈。但是呢，你再想想看，这个杀杀杀杀到最后，那个字的本身不是一个好的意思在里面。OK， 你杀人呢，你还杀千刀的，我都不知道那是啥意思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你就带给人有一种的戾气啊，那种不好的隐藏的意思已经在里面了。那当这个事情在里面的时候，那个以后如果有一天真的脾气来了，那你说会不会有影响呢？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了，老师，谢谢。
OK。好。
老师啊。我想问那个，就是刚才陈慧姐提那个，那口头禅那个话和遗传是否有关系呢？
遗传。不如说从小就学的会的吧，所以你的口头禅需要改，你的口头禅现在应该改成感谢赞美主，耶稣真好。对，我们在生活习惯上面我们总是要改变的嘛，那些不好的口头禅那我们要改成基督的口头禅嘛，对不对？谢谢你，对不起，耶稣爱你，这些你可以养成我们的口头禅啊，你也顺便可以帮人家传福音啊。
嗯，好，谢谢老师。
OK， All right，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拿出来讨论？那我们下一次就一个半月以后了，感谢主，还没有最后。那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咯，谢谢。
谢谢你，但是通过了我一直向你祷告的话，主要是的，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常常审查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来到你的面前洁净自己。主啊，是的，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都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
Amen。
也常常用话语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被你的话语充满的时候，哇，我们的心就常常释放出主神你的话语，抓着那听见你的造就的爱。我们谢谢你， 可以在一起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对，
主啊，你也带领我们爱你胜过一切。主啊，愿你就是更多更多的吸引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主啊，也求你真的是加添我们的信心，就像让大人妇迦南妇人的一样。主啊，让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实验，主啊，其实我们碰到很多一些困难啊，但是帮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必须匍匐在你的脚前敬拜你，主啊，我们继续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来敬你，主啊，我们脚前向你来祈求，主啊，我们相信你必要按着应许里面的大能大力，从上所求来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也谢谢你，愿你在我们锻炼的这段时间，你继续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主啊，课程虽然暂停，主啊，但我们与你的连接不断，不要离开前面。谢谢，祝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